露娜，你好，感谢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先简单跟我们说说你自己吧。
丽华你好，大家好，我是微度婚礼活动策划工作室的主理人，一枚小小的婚礼活动策划师。我的名字叫 Luna，我是2009年来到的澳洲。国内的话，我的家乡是山西太原，然后在来到澳洲，我的第一站是在悉尼，我在悉尼度过了我的大学时光，然后在悉尼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然后后来又来到了南澳阿德莱德定居，然后现在的话，我是长期驻守在这边。
那我知道你是学会计的哈，现在的职业是婚礼策划师，我感觉其实跨度还是蛮大的。是什么原因让你对这个婚礼策划比较感兴趣，而且是现在是成为职业了呢？
我觉得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在国内的时候，选择职业可能会以很多，就是有很多外因，然后有一些，可能考虑未来职业规划等等的一些方向。但是当我真正就是去学完这个，会计和金融以后，并且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银行实习工作，我发现其实这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适合我的工作，因为我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感性，然后并且热衷于各种细节的一个细节控。然后刚好呢，在大学的时候呢，在悉尼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一直都是在从事着学生社团的活动，尤其主要是负责学生活动的一些策划、外联等等的这些相关策划类和活动这个统筹类的工作，所以就在这个阶段里，我觉得可能，就是浓浓的给我自己留下了很多关于想要从事这个行业的一些积淀，然后和基础。那么在毕业以后呢，在从很认真的考虑自己应该从事什么样子的事业的时候，就还是想要选择可能从事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来把它当做我的一个事业来去奋斗，因为确实很喜欢，这种策划婚礼啊，策划活动，能享受到这种情感和一切有爱且美丽的事物和故事吧，所以就做了一个婚礼策划师。
那你现在做这个婚礼策划师有多久了呢？
我从大概15年正式的去成为一个婚礼策划师，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是都是在从事这个职业了。
所以当时是，不是说是经过，比如说你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个契机哈，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导火索，然后你让你觉得，我以后要做这个婚礼策划师。
其实准确的来说的话，在之前我更是一个兼顾于婚礼策划和活动策划的，就是两方向我都在发展，然后呢，我现在慢慢的会以婚礼为更主导的原因，并且落户在阿德莱德，可能就是有跟你说到提到的这样子的一个事件是有关系的。这个事件就是我自己的婚礼，对，因为我自己的婚礼是，就是我是在阿德莱德去给自己策划自己的婚礼的。然后，但是当时在阿德做完婚礼的整体感受就是啊，我觉得作为一个新娘，那么太需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人或者是团队来去为自己的婚礼服务和协助，因为在之前可能更多的我都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然后来去参与到婚礼的一个过程当中，然后直到自己真正作为一个亲历人，经历了自己的婚礼和整个婚礼当天的一个崩溃状态以后，我才发现，哎，就算是一个就是非常非常能干，非常非常就是可以多面去顾及到很多事情的新娘，在自己的婚礼当天，她都应该享受一个没有压力，enjoy 她那一天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而不应该是这边还要化着妆，可能那边还要接着电话说 OK，好，这个东西到了没有，送到了哪里等等的这样去操心，所以就可能更坚定了我想要去做一个婚礼策划师，以这一个部分为最主要核心业务的这样子的一个信念吧，并且也就是因为这个契机，我才决定回到阿德莱德成立自己的工作室。
其实我感觉哈，婚礼策划师，我觉得似乎就是跟这个幸福在打着交道。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婚礼策划师日常的工作呢？我想是不是主要就是根据这个要结婚的新人的喜好，或者他梦想的这个婚礼来为他们策划不同的婚礼主题，或者是场景，或者是营造某种气氛等等。
对的，其实婚礼策划师，尤其是我觉得可能在澳洲或者说在阿德莱德做婚礼策划师，特别不一样的一点就是，我们可能除了大家想象中的那种穿着工服，然后在现场这种指点江山感觉以外，我们还有很多就是可能背后的一些需要付出的努力和有时候也有点心酸，就可能我们会要在澳洲的这种高温天下边进行很长时间的户外作业，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在雨天里淋着雨也要完成整个所有的场景搭建和所有的一些细节呈现等等的。那包括整个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关注新人，就是他们对于备婚的诉求，他们的细节和预算的安排，然后我们需要倾听他们的爱情故事和他们的婚礼梦想，能帮他们去制定出他们想要的婚礼主题和设计方案。那我们还需要来帮他们去规划他们的备婚任务呀，时间的安排呀，为他们去选择合适的优质的供应商，然后来去做整个婚礼当天的落地实施执行督导，然后可能在整个备婚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半年一年，甚至我们有遇到过2年3年提前预定的客人，那在整个这2-3年里边，我们都可能像一个闺蜜一样在婚礼这个事情方面一直陪伴着他们。有时候新娘会跟我们倾诉一些可能自己在备婚中遇到的问题呀，或者有时候心情可能也许跟新郎讨论不愉快的时候，我们还要去充当那个心理安抚的小能手。
这个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结为夫妻哈，这对婚礼可能各自有各自的想法，那这个时候你是怎么样去沟通了解和满足他们的需求的呢？
就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位新人，然后他新娘是我们的中国新娘，中国女孩，然后我们的新郎是一个澳洲男孩，那他们在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会有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这样子对于婚礼不同的理解，那我们的新娘可能就比较重视在婚礼的布置呈现上，然后新郎那边呢就会非常的关注于婚礼的整个情感氛围，然后他喜欢更热烈的这种情绪状态，然后新娘可能就会想要，哎，我想要更感动一些的那种感觉，然后更 touching 一些的这种婚礼氛围，然后所以他们两个在整个这一部分上就产生了挺激烈的一个冲突，因为他们两个想要的感觉和诉求不一样，包括可能我们中国新娘的话会更关注于我们婚礼最后的成片效果视觉的感觉，然后新郎这边呢，因为local 的婚礼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气氛热烈，所以他们会极度的关注于在就是这一部分上的一个呈现和体现，然后在当时的整个跟他们的沟通过程当中也做了很多的调节和解释，来告诉他们一些关于不同就是东西方婚俗文化上的一些差异，所以最后达到的一个结果就是在他们的婚礼上呢，我们把仪式的整个部分去提炼的更满足于新娘对于情感氛围和这种世界上的要求，然后晚宴上呢真的就是极尽嗨之所能，然后包括甚至因为为了让 local 新人感受到独特的东方魅力，我们把这个舞狮都已经请到了现场，就是让他们真的就是嗨到底吧。
那应该效果是非常的好哈。
对，就是一些宾客真的可能就是他们没有想到过会在婚礼上能见到这个场景。
那我想要策划一场完美的婚礼哈，前期跟这个新人沟通，刚刚你也提到了，有的时候长达2年，那肯定是对他们的这个故事应该是比较了解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不是也听到过一些令人感动的这个爱情故事呢？
那当然是，基本上我们跟新人是从素未谋面到最后的惺惺相惜，中间最大的关联就是能听到他们每一个故事，遇到每一个故事，看到每一份爱情，也是我们坚持这份事业的一个原动力。像我们有一对新人，他们两个是在一起恋爱8年，然后是就是我们所谓的从校服到婚纱这样的一个浪漫呈现，他们两个人一直相守相恋，然后中间经历了异地恋，经历了异国恋，然后最后能够修成正果，然后终于成为就是合法夫妇，那是一个 就是让我们都会很感动的一个这样子的爱情。
嗯，那他们的婚礼是什么样子的呢？我其实很想知道。
嗯，他们的婚礼是一个我们叫做有一点点像类似于私奔婚礼的感觉，他们没有请很多的宾客，新郎新娘在内，他们只有自己最好的几个朋友的见证人，全部的宾客加工作人员在一起，我们可能都没有超过10个人，然后我们也没有选择在这个非常普遍常见的这种婚礼场地来去进行婚礼，我们是所有人就是开车驱车了几个小时，然后来到阿德周边的一个山海悬崖之间，然后去为他们做了一个山海悬崖旁的婚礼见证。那在整个的这个婚礼的流程里边，我们是从头一天晚上从半夜陪着他们在海边守候垂直银河，守候这种永恒星空的这种感觉，然后一直到第二天凌晨早晨可能3-4点，我们就全部的人就开始开工，然后来帮他们去打造了一个清晨就是日出以后的海边悬崖婚礼，非常非常的浪漫，就是非常非常的特别，在山海之间，然后他们许下了他们跨越山海跨越时间以后的关于未来关于婚姻的诺言和承诺。
嗯，那这个婚礼是比较特别的哈。
嗯，是的，是我们是觉得是一场很特别的婚礼，倾注了我们很多人的这种心血和热情在里边。
嗯，是，不过也可以看出你们的工作其实有的时候还蛮辛苦的。
嗯，对，因为婚礼策划的工作可能想象中和他实际上的还是会有挺多差别的，就是很多是要身体力行需要自己去做去了解的，包括可能我们经常都还要去到这种建筑商场，然后来去看可能最新的材料，然后可能要蹲守在那种布料直播间，就去为了想要找到一块合适纹理的布料等等的，这种其实还真的挺就是挺有背后的辛酸的。
嗯，那这布料是用来做什么呢？我挺好奇的。
因为布料的话现在是慢慢一个非常多会运用到婚礼装饰上的元素，那从可能原来最简单的去作为桌布和餐巾，然后慢慢的现在会过渡到去作为婚礼的一个背景区的一个视觉呈现的主要材料，那么在不同的婚礼色彩上，不同的婚礼主题上，不同材质的布料就会呈现出不同的效果，甚至于可能在不同的光线，室内室外有阳光或者没有阳光等等的这种外阴下，不同的布料会呈现不同的光泽和反射，甚至它的触摸的质感也会，比如说丝绸和绒布它就会有非常明显的差别，那这些所有的细节其实都是我们作为策划师要根据婚礼的主题和客人的要求去作为一个把控和品控的，然后我们要来帮他们挑选最合适的产品，所以即使是一块小小的布它都是不平凡不普通的。
嗯，那到目前为止你觉得自己最喜欢或者是最满意或者是最感动的一次婚礼策划体验能不能分享一下呢？
其实我觉得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婚礼我们会说就是给他去带一个最字的标签，因为我们每一场婚礼我们确实都觉得说是就像我们自己精心去呈现的一个作品，甚至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它凝聚了我们整个团队的很多心血，然后只是婚礼当天是一个它集中体现的高光时刻。那如果说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可以给大家分享这样几场。嗯，其中一场呢我们是在做巴厘岛的一个目的地婚礼，那我们这对新人他们是英国留学时候认识的，然后他们就是选择在巴厘岛去举行自己的婚礼，并且选择我们作为他们的婚礼策划师，也主要是希望有一个能够比较了解西方婚礼婚俗，然后能够让他们的婚礼去避免掉一些太传统的，就是我们传统婚礼上国内婚礼的那种气氛，他们想要的是一种更西式化更年轻化的一种感受，所以他们选择了我们作为他们巴厘岛婚礼的一个执行团队和婚礼策划团队，我们全程是没有见过面的，就是所有的备婚过程当中，因为他们当时人已经就是在国内了，然后我们全部都是通过就是视频和微信以及电话的联系，直到婚礼当天婚礼前一天我们在巴厘岛才有了第一次见面，然后在彩排的时候我们才彼此真的像网友见面一样 会才见到了彼此。对，然后当时因为印象很深的是因为新人的家长可能对于这种很不传统的婚礼他多少会有一些顾虑，他们看到婚礼现场没有完全呈现出来之前呢，会对于整个婚礼有很强的这种不确定感，然后就有一些可能对我们的这个不确定的质疑，然后就会有一点不高兴，然后新人也在跟我们解释说他们就是可能只是不太了解，然后我们也非常的理解呢，作为父母他会非常的重视自己孩子的婚礼这样子。然后直到第二天我们把所有的婚礼打造完以后，然后包括现场的效果叔叔看到以后呢，叔叔就非常非常可爱，然后叔叔说不好意思啊小姑娘，昨天这个因为我们也不是很了解，然后又为姑娘的婚礼很着急，然后可能我们的语气比较冲一些，然后但是今天我们真的很感谢你们做的这一切，我们都觉得很棒。然后那时候真的就觉得天哪好意外，然后竟然叔叔一个长辈会这样给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反馈，然后就当时真的觉得可能之前所有做的一切努力都值了，就会有时候很多这样子的小的故事让我们就真的印象很深刻。包括可能还有一次婚礼可能就是这个也是包括我身边很多同行或者朋友会说我就是一个拼命三娘，就是这场婚礼是在我预产期的两天之前做完的。
哇
就对，就相当于是我已经是一个临产状态下然后去完成的这场婚礼，是因为我们这一对新人他比较特别，他是两个男生然后他们就是对于婚礼可能相较于其他的新人来讲的话，他们更有一点一头雾水，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所以当他们找到我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就是在孕中后期的一个状态了。但当时我会觉得说我很感动于他们之间的感情，然后并且两个人真的超级超级好，非常非常 nice 的新人。然后所以我就是决定还是说尽我所能的去帮助他们能完成这一场婚礼，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协调和努力在整个婚礼的一个创建和构建上，包括就是说当时也是说如果我没有生我肯定会去婚礼现场，如果我没有在婚礼现场那我一定在医院生孩子了。那最后还是我宝宝还是很给力，然后很坚持的坚持到了预产期那一天，然后在之前就很乖的跟我去跟妈妈去完成了就是他出生前的在肚子里的最后一场婚礼。然后整个在婚礼现场就是所有的场地工作人员都惊呆了，就说天哪你竟然这样还在工作。然后觉得可能这真的不是热爱婚礼的话是坚持不下来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
确实，因为那个时候你确实就是要临产，你身体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觉得那个时候
对，但是就好像一腔热血使不完的劲儿，然后就是一直是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里边去迎接每一场婚礼。所以真的每一个婚礼带给我们的可能有我们既是一个故事的旁观者也是一个故事的参与者。其实我觉得每一场婚礼都有它很特别的地方，有很多新人尤其是在澳洲会涉及到我们最常见的可能就是异国恋多少年都非常非常的就是让我们觉得很惊讶，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异国恋其实是一个很难坚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它有时间有距离的考验等等的。但是我发现我们的这样子的新人特别多，他们在整个自己的恋爱长跑里边两个人真的是充满了对对方的爱意，然后跟客人的就是跟新人的每一次见面就是我经常就在开玩笑说每天都不用吃饭了跟客人见完面，因为就是一肚子狗粮塞满了，就是那种爱意是他们就是掩饰都掩饰不住的，就两个人的手可能从来在整个 meeting 里边都没有松开过，然后每一个说起婚礼他们想法的瞬间他们都会相视一笑，然后就是那种默契和那种甜蜜就整个散发到就是那种荷尔蒙让我整个沉浸在里边，我都觉得天哪我就是一个不该出现的旁观者就真的是要把自己的那种存在感弱化，然后就很享受看到我们新人的这种感觉和状态，就看到每一份爱情的感觉，然后在每一个婚礼上能够去见证爱情的高光体现，真的好特别啊这种感受。
是不是自己也觉得更加相信爱情了哈？
我觉得是的，做这份职业会让我更加的相信爱情。每一个新人就是他们都有自己的爱情故事，他们都是因为就是这样子的爱情和对彼此的这种坚定才会选择走进婚姻，才会选择去办一场婚礼来用仪式感标记自己的爱情，所以确实特别难能可贵的。
嗯，那除了这个你还有其他的一些收获吗？你自己觉得？
嗯，我觉得自己会变得更全能了吧，就像我刚刚说的，可能我们会需要了解到很多的花材，了解到植物，了解澳洲场地的特色，甚至要了解怎么去看看这个天气的这个预报，去看云和云雨这种报表来去预估这个天气到底今天会不会下雨，一会儿仪式能不能顺利举行，然后再到可能所有的对于建材，对于布料，然后对于可能小的手工制品的这种技能都是一种累积，然后再加上自己对于情感的一种倾听和见证，让自己变得更感性了，让自己变得更会理解人，会包容人了，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个职业带给我很意想不到的额外收获。
嗯，那你自己对以后工作有什么期待和想法呢？
我希望能够继续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婚礼人，去来继续见证每一份感情，然后我觉得因为热爱，我会继续这种执着吧。
嗯，我还忘记问你，就从2015年哈到现在，
嗯，
大概给新人就是多少对新人策划了婚礼呢？
嗯，我大概算了一下，我做完今年的话我们就有百场以上了。嗯，因为前两年因为受疫情的影响嘛，就是婚礼的整个行业都挺受冲击的，不管是说从婚礼人还是说场地，或者是整个在行业里的某任何一个环节，我们甚至说有同样的一单婚礼，然后大概经历了3到4次的改期和延期，整个婚礼2019年本来是要做婚礼的，然后一直到2021年年底才把这个婚礼完成，所以那一两年真的还挺苦的。然后所以下半年的话进入到了澳洲的一个婚礼旺季，因为是夏天的旱季嘛，所以我们集中起来会有非常多的婚礼。我们当时有一对新人，因为他们的 family base 在阿德莱德，但新人本身自己是在墨尔本，所以从他们联系我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疫情这回事呢，然后等到他们的婚礼就是要准备开始进行了，就开始墨尔本一次次的封城，然后南澳封城，然后两边封城的时间就是管控的时间还都不一样，管控的政策也不一样，就变成阿德可以办婚礼了，但是新人在墨尔本回不来，然后新人从墨尔本能回来了，阿德这个时候又不行了，所以整个婚礼最后基本上波折了接近2年的时间。然后等我跟新人最后见到面的时候，也是他们从墨尔本终于回来的时候，然后我们说天哪，拥抱了一下，说太不容易了。
这个真的是一波三折。
对，疫情真的影响了挺多人和事情的，但是我们说好事多磨嘛，婚礼这种事情尤其是，所以只要最后的一切结果都很美好，中间的所有的波折都是最后的回忆。
嗯，
可能20年以后他们翻回头来想这个事情，会觉得嗯，我们也是在一个大时代的见证下有一个不平凡的婚礼体验了。
嗯，确实，那到时候回忆一下也觉得蛮温馨的哈。
嗯，对，我们就希望等到我们的新人20年、30年、40年以后再去翻看当时的婚礼照片视频，然后会跟着自己的孙子辈儿说啊，你看当时有一个叫 Luna 的奶奶帮爷爷奶奶策划的婚礼呀，那我们就觉得很幸福了。
是的，是的，好的，谢谢，谢谢 Nuna 的精彩分享。那相信在以后的这个婚礼策划当中，你一定也会收获更多的这个感动，更多的这个爱情故事。
谢谢，
谢谢你。
嗯，谢谢丽花。